弟兄姐妹平安。每次能回到这里来教会聚会就很感恩。因为照顾父亲的缘故，我们的家只能有一个人来参加聚会。平常是永浩在照顾我父亲，所以礼拜天自然是他非常配得来到这里来聚会。那今天我们是特别的安排，请我们的女儿暂时帮我们接手，所以我们两个人可以一起来敬拜，非常感恩。那我今天的祷告是希望每个人都能够透过神的话语可以到基督的面前去得安息。好，那今天的经文刚刚我们已经都念过了哈。今天的经文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词，就是邀请。你喜欢接到邀请吗？你可能会问，那是什么样的邀请？然后是谁邀请？人生有很多不同的邀请，当你接受到一次邀请的时候，常常意味着你被邀请要到一个地方，要去参加一个活动。有的是一次性的活动，比如说一个约会，或者是一个婚礼，也有的是一段比较长时间的参与，比如说一份工作聘用的邀请，或者是一次服侍机会的学习。更有的是更长时间的邀请跟参与，比如说求婚这是一生携手同行的承诺邀请。不管是哪一种性质，只要你接到邀请，就是一种光荣，表示你被对方看中，他的生命当中希望有你的出席，然后能够得到你的祝福。就像我们的 Jack 在九月初下午他也邀请我们来为他出去宣教祝福跟差派。可是另外一方面呢，也希望我们能够参加这个邀请以后呢，我们自己可以被蒙福。所以呢，每一次当我们接到邀请了以后，我们都该带着一个感谢的心好好的回应。那我今天要你们大家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在你生命当中，你曾经接受到最重要的邀请是哪一个呢？可以想到吗？最重要的邀请是哪一个？你知道不管是哪一种，衡量重要不重要，跟那个邀请的人一定有很大的关系，对吗？如果是碰到一个你很感冒的人，或者是没有感觉的人，他想跟你约会，他想占用你的时间，你会感觉是冒犯。那能够让你受邀还感到与有荣焉，通常都跟那个邀请的人对你有一定的意义有关。所以在你接受邀请了以后，你会愿意给出你的时间、你的注意力还有你的参与。说到时间，你们是否知道灵修它也是一个亲近神的邀请？只要你愿意花上一段时间去默想主角神的话语，你就可能会有不同的感受或领受。灵修也是神他想要亲近我们的一次次邀请。我曾经在香港参加过一次营会，有过一次很特殊的灵修经历，是用书法灵修。不知道在座有没有人曾经尝试过。我们每个人呢，在那里参加的人都有一张小桌子，当场他发下来一套装备毛笔纸还有墨还有水，然后有一位女牧者带领大家一起在诗歌当中安静沉淀，在默想一段经文，然后我们大家一起伏案抄写这一段经文，在抄写当中我们默想神的话语，经历神。那天我们默想的就是今天我要分享的这段经文。这段经文我相信大家很多人尤其是老基督徒都已经很熟悉了，可是常常因为熟悉我们容易匆匆略过，我们觉得自己已经懂了，掌握了这段经文所有丰富意义。可是那天在毛笔书写的时候，那个速度是很缓慢的，你快不了，你必须一个字一个字 慢慢的写出每一笔画，尤其平常不太写或者已经太久没有写毛笔字的人，像我，我在那里跟毛笔在奋斗。可是当四周一片安静，笔下一个字一个字浮现的时候，就好像我在翻开主耶稣亲自传来的手书，特别让我感觉到心动。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那天在那里一笔一画的时候，一些从未有过的属灵洞察开始浮飘在我眼前。主耶稣的声音也好像在我心头很清晰的呈现。当时虽然房间里面坐满了参加营会的人，可是我感觉主耶稣就像在对我一个人在说这段话。你想一下，如果你自己一个人亲自接收到主耶稣说的这段话，你会怎么感受？你会怎么回应呢？我觉得这段经文它提供了关于神的很多信息，它也提供了很多悬念，有很多可以挖宝的地方。如果你真正的进入了解，你也照着做，你很可能会成为一个不一样的人。这段经文的重点基本上就是我刚刚讲的，它是一个不寻常的邀请，是主耶稣邀请我们到他那里去。老实说，人生在世，我们常常会碰到各式各样的邀请，可是不是每一个邀请都会让我们感谢或者想要赴约，对吗？自从永浩退休以后，他常常收到很多免费的晚餐邀请，在五颗星的餐馆吃大餐，有牛排有海鲜。可是这样的邀请不能够随便赴约，对吗？因为他后面连带的什么，会有一场退休金怎么投资的讲座推销。那次的邀请后面都是带着目的，想要卖些什么东西给我们，这会开始让我们有了防范之心。所以今天如果我们收到一个陌生的邀请，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们是不是会有所犹疑呢？如果你要对这样的邀请感恩，你就需要真正的了解几个问题。第一个，邀请的内容是什么？为什么给我们邀请？就是 what and why。 然后邀请的对象是谁？ who。 我们又要如何做才能够得到安息？ how。 所以就是 what, why, who, how。 这就是今天我们进入到这段经文里面的时候不断要探问的几个问题。所以首先我们来看邀请的内容是什么，他为什么给我们邀请。这个邀请很奇怪，他也不给我们钱，他也不帮我们解决问题，他只是应许可以给我们安息。这样的应许有意义吗？对年轻人他可能会觉得没有意义，他会说安息我不需要，我现在需要的是机会跟冒险。然而如果你有一些经历，你有一些经验，你就会了解人生在世我们最缺少的就是安息。在创世纪里面记载了自人堕落了以后我们的生活处境是怎样，这一段经文大家也很熟悉，对女人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你必恋慕你的丈夫，你丈夫并管辖你。又对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他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 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人要归于尘土。我觉得这一段是上帝对亚当夏娃描写的人生在世我们不断挣扎的就是这几个问题。儿女问题，儿女问题不只是在生产啊，产痛是做父母的痛里面最小的一种。儿女一生诸多的他们的挣扎，我们想象不到的操心跟揪心跟苦楚，儿女问题，关系问题，因为恋慕情爱在关系当中我们会受到挑战，也会受伤，也会伤人。然后生活问题，必终身劳苦，面对的是各样生活当中的荆棘跟蒺藜，要到汗流满面才能糊口，这是大家都会有的，大家都会有的挣扎。可是基督徒还多了一个，我们还多了一个服侍的劳苦，这个服侍的劳苦是从这段经文哥罗西书，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面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然后说我也为此劳苦，照着他在我里面运用的大能尽心竭力。这么样多的劳苦，在各种的问题跟劳苦里面，我们极为需要的就是安息。主耶稣邀请我们到他那里去，他就会使我们得安息，因为他了解我们多么需要安息。可是有些人可能会想，你要给我安息，你知道我的故事吗？你要让我能够得享安息，你先要了解我的处境有多难啊！那让我焦虑不安的事情，你能帮我解决吗？现在物价上涨，利息增加，你有能力可以改变吗？身患重病，医疗效果不彰，你可以帮我疏解吗？孩子不成才，夫妻关系不顺，你若不帮我解决，怎么能让我得安息呢？在我们的认知当中，所谓安息，就是生活当中没有难处跟问题。可是是不是有一种安息，是人虽深陷在各种的难处当中，可是还会拥有真正的平安呢？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主耶稣应许的安息是怎样的安息呢？这里说的不是身体上的安息，而是灵魂里面的，灵魂深处的安息。它会让你晚上不会因为焦虑夜不成眠，白天不会因为生活紧张而让你乱了手脚。那是一种心思意念完全降服跟顺服在神面前的一种灵魂状态，是先拥有你跟神之间的平安，然后再拥有神的平安。怎么说呢？我们先需要拥有跟神之间的平安， Peace with God。 从罗马书五章一说，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和好相合。我们需要先认识神，先找到神，然后跟神之间建立和好的关系。那你知道吗？只要你跟神的关系搞对，你生命当中其他的部分全部会各归其位，就没有骚乱，没有失序，这就是神的平安。所以 Peace of God， 从腓立比书四章七节，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在基督耶稣里面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所以是这样出人意料的平安，让你潜水深流，你不会因为在生活当中任何一块石子丢下去会激出太大的水花，让你的心情动荡不安。外界也许种种的发生不断，可是你的内在好像在深海当中游泳的海豚，安静无声。可是也许你会想，即使这个邀请是真实诚恳的，对方对我一无所求，他只是一昧的是为我的好处，可是邀请的对象我是不是信得过呢？他有能力可以兑现他的应许吗？所以我们要看一下 是谁在发出邀请。今天这段经文说到我这里来的我是谁？主耶稣。所以发出邀请的是主耶稣，那主耶稣又是谁呢？在经文当中有许多的描述，腓立比书二章九到十一节，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这段经文我们可以总结出来关于耶稣的几个特点：身为至高，天上地下和地底下的都要因他的名屈膝，然后都要称他为主。脑中就可以有个形象了，他是这么高，我们是跪在地上，我们看他的角度是仰视的，是往上看的。另外一段经文是在启示录一章十四到十六节，他的头与发洁白，如白羊毛，如雪，眼目如同火焰，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他右手拿着七星，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面貌如同烈日放光。好多形象啊！你在看这个的时候，你脑中是需要启动你的想象力的，你才会看到耶稣的样貌是怎么样。眼目如同火焰，可以想象吗？声音像重水的声音，口中还吐出一把剑，然后面貌是让你不能逼视的啊，烈日放光。所以整体的来讲，我们就可以看到是主耶稣是一个说不出来、无法形容的辉煌跟荣耀的神。总结这两段经文，我们都会知道他是一位崇高伟大、我们要仰视的、受众人敬拜的、还充满荣耀辉煌的主，非常的特别。是这样的一个神在邀请我们，特别在哪里？不在于他这么伟大荣耀，而在他愿意开放他自己，他邀请我们到他那里去。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你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很重要的是下面这段话，我心里柔和谦卑。你知道原来是我们要向上仰视的，现在他是这种低姿态的来靠近我们。这段经文其实我们常常用来安慰人，对吗？可是有一点我们可能不太清楚，整个四福音书总共八十九章里面，只有这一个地方提到主耶稣他的心是怎么回事，他的 heart。 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知道在四福音书里面我们会读到主耶稣的出生，他其实就是为了实现旧约里面许多的应许啊预言，然后我们会读到他的服事、他的教导，他怎么被抓，他怎么样不公义的被审判，然后带着羞辱死在十字架上，最后又令人非常惊讶的他怎么复活。可是我们从来没有想过主耶稣居然今天对我们开口讲他自己的心。我们期望的是一个荣耀又有能力的主，他能够出手拯救我们就好了。有谁还真想要了解他的心是怎么样的吗？心又代表什么呢？主耶稣的柔和谦卑跟他的这个邀请有什么重要性吗？我们常常怎么去形容一个人的心呢？我们可能会说这个人有一颗美丽的心，那个人有一颗仁慈的心，或者简单的我们就说你很好心。你知道这种形容是针对这个人的特性在形容，可是主耶稣讲我的心是柔和谦卑，这是针对他跟我们之间关系是怎么互动。他的心是不是伟大美丽，是不是崇高仁慈，在他跟我们的关系当中可能不重要，所以他没说，他只说我心里柔和谦卑。是不是在关系里面柔和谦卑会超过美丽崇高呢？所以他不是抬着下巴高高在上对我们说你来我可以帮你，他是低下脸带着柔和谦卑说你只要到我这里来，我就会使你得安息。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柔和谦卑里面的柔和，柔和的英文是 gentle， 希腊把它翻译这个柔和这个字在新约里面出现有三个地方。第一个地方是在八福，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这个温柔有时候我们想到的是女性撒娇啊那种温柔，这边的温柔不是那个意思，英文是 meek， M-E-E-K 哈 meek， 所以他讲的是一种温顺，一种安静。好，第二段经文是在要对锡安的居民说，看哪，你的王来到你这里是温柔的，骑着驴，就是骑着啊驴驹子。这里讲的温柔也是温和的意思，是 gentle。 然后第三处是彼得前书三章四节，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这边的温柔讲的是 gentle and quiet。 所以这几处的温柔啊温和，让我们看到主耶稣他非常了解我们的处境，我们很怕被惊吓，他靠近我们不会带任何的威胁感，然后呢他不会指责我们说你怎么这个样子就来见我，没有，他是放靠他的双手来接纳我们，他大概是天地之间最了解我们的人了。那我们再看谦卑，谦卑在新约圣经里面出现在雅各书四章六节，但他赐更多的恩典，所以经上说神，这也是大家很熟悉的，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请大家注意了哈，谦卑在这里不是一个美德，谦卑在这里是一种处境，一个人处在一个很卑微的处境，是环境或者生活把他给压垮了，到穷困或者窘困的地步。所以在多处旧约或诗篇里面都是这么的用法，它叫有权柄的施位，叫卑贱的升高。所以卑贱卑微是一种社会的身份跟地位。那我们的主耶稣说，我的心就像这些底层人一样卑微。重点在哪里？在于因为卑微所以容易接近， approachable， 即使他是充满了荣耀跟威严，然后他是圣洁的主，超然于人世当中，可是他很容易让我们亲近。那这样的亲近不需要有谁帮你去引荐，不需要有什么先决条件，好像你必须先处于什么比较好的状况，你先要做了一些什么样的服事，你才能够亲近主耶稣。你想想一个人同时拥有权威，同时又很谦逊，同时让人尊重，同时让人觉得可亲，这样的一种奇妙组合，让我们接受邀请的时候，我们不会感觉为难，我们只会感谢，因为我们只要上前，我们向他打开心扉就好，因为是这样的一个主在邀请我们。那谁是符合条件可以接受主耶稣的邀请呢？主耶稣邀请的对象需要有什么样的资格呢？他只给了一个，你看你是不是符合？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凡的意思就是所有人，所有你是劳苦担重担的人，而且呢你担着你的重担到他那里去，你不需要说我先把重担放下，我清理一下我自己我再去，你大包小包全部都可以扛到他那里去，然后你把全部的重担是在他面前放下。所以什么是我们的请帖？请帖就是你的重担，你只要在生活当中你有重担，你就已经受邀请。而且呢这个安息不需要好行为做交换，这个安息纯粹是个礼物。所以不管你是一个殷勤工作的人，就是劳苦，还是你是一个被外界压垮感觉非常失控的人，你是担重担，主耶稣都希望我们可以到他那里去，他就会使我们得享安息。那我们要如何去做可以得到主耶稣的安息呢？因为主耶稣应许我们有安息，不代表我们什么都不用做。他用三个命令总结了他的邀请，这三个命令可以用三个动词可以来代表，就是道跟父跟学这三个动词。所以首先我们来看，到我这里来， come， 这段经文的背景是什么？是法利赛人，他们把信仰全部归纳到一大套的宗教系统跟准则，然后不断地说这个可以做，那个不准做。这有点像我们中国人哈，迷信黄历，有没有？看黄历决定出门不出门，律法也是这个可以做，那个不可以做，让人觉得动弹不得。就像现在很多人对我们基督教的看法一样，觉得基督教就是一堆 do and don't， 可以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可是主耶稣他的邀请只是很简单的说来，就像请客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会客气，对吧？会问啊，我需不需要带什么来？那主人常常会说，你人来就好，你不需要特别做什么。那今天主耶稣的邀请也是这样，主耶稣不是客气，而是真正的拯救不在于你做什么，真正的拯救不在于你做什么，而在于你要进入一个关系，也不在于我们时时会表现的嘛完美，而在于我们已经有一个完美的主耶稣。这个邀请是邀请我们进入一个关系，来到主耶稣那里，是在这一个关系当中我们相信他。只要你愿意到主耶稣那里去，你就可以得享安息，所有的重担劳苦就都得到了解脱。所以既然主的应许是他是柔和谦卑，可是他不是针对每一个人，虽然他用凡这个字，因为他有一个必要条件，就是你必须要来呀。我给你的应许安息是你必须先要来呀，这是先决条件。你带着你的重担，你到我这里来，你只要向我来求告，我就会给你显示柔和谦卑的一面。所以还是有个先决条件，是你必须要先来 come。 今天这段经文哈，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节之前有一段经文，可以看到主耶稣对有些人是不太客气的，也不柔和也不谦卑的是这段经文二十一章到二十四节。哥拉逊啊，你有祸了，伯赛大呀，你有祸了，因为在你们中间所行的异能，若行在泰尔西顿，他们早已披麻蒙灰悔改了。加百农啊，你已经升到天上，将来必坠落阴间，因为你在那里所行的异能，若行在索多玛，他还可以存到今日。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索多玛所受的比你还容易受呢。这一段你看下来就是咒诅嘛，不是吗？这里面提到三个城市，哥拉逊、伯赛大还有加百农，都是加利利海北边的城市，也都是主耶稣曾经服侍过的地方。在天国快来的这个信息已经有施洗约翰讲过，耶稣跟十二个门徒也都宣告过，他们也曾经见证过主耶稣所行的神迹，医病赶鬼，见证各样大有能力的教导作为，仍然他们没有悔改之意。我读这段经文，我看到披麻蒙灰，披麻蒙灰会跳出来。你知道在旧约里面畏罪悔改很大的谦卑痛悔，就是要到披麻蒙灰的地步，这是尼尼微城全城人披麻蒙灰，那个灰真的是弄到自己的头上，弄到自己的脸上。中国人比较靠近这个的，只有在亲人死亡的时候披麻戴孝，对吧？你可能想象到你自己为你的罪披麻蒙灰的哀痛模样吗？如果耶稣曾经服侍过你，可是你从来没有像披麻蒙灰那样的悔改，怎么能够得到安息呢？你知道，因为很多时候，不是因为我们坚持我们自己的追求不放弃，会让我们活得很辛苦，而是我们生命当中有很多的软弱跟罪成为我们的残累跟重担。所以主耶稣的柔和谦卑，他只针对那些想要转向投靠他的人，而且他的柔和谦卑永远不会因为我们的罪有多少，我们的软弱多可怕而打折扣。因为谦卑，再讲一次，不是美德的性质，它是一种关系当中互动的方式，它只对软弱的我们用它谦卑的心来帮助我们。然而我们要怎么到它那里去呢？ 我们感觉好像到主耶稣那里去需要有一套方法，或者是几个步骤，一年要读几遍圣经，灵修要怎么有纪律，哈，等等。可是主耶稣他讲了，到他那里去其实很简单，也是今天这段经文的前面，耶稣说，主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孩子没有太多的事故跟思虑，他们只是单纯的相信，对自己的需要他不会遮掩，他不会不好意思隐藏。主耶稣说的就是这样的婴孩，像孩子一样不猜疑，只是单纯的相信。记得小时候，我爸爸是空军，穿空军的制服，我那时候很小，就在我感觉到身边全都是腿，全部是穿那个军服的腿，所以找爸爸就看上 一双腿，我就抱上去喊爸，然后一抬头看的是另外一张陌生的脸在对我笑。你知道孩子是非常单纯的，就这么单纯，不猜疑，单纯的相信。当你能做到这，主耶稣的柔和谦卑就会向你显现。神的智慧它不是靠人的聪明通达，智慧是要念多少的书你才能够获取，它也不是知识分子或者骄傲的人可以领受的，它完全是神的赐予跟赋予。所以只有当你回归婴孩般的简单，你有婴儿的脆弱跟卑微，你就能够完全的拥抱跟领受。这是 come 第一个动词 come， 一定要先来，不来后面都说不上了。第二个，要负主耶稣的轭 take， 这就是进入到主耶稣的关系里面更进一步了。我们不只是到他那里去，因为我们去已经是凭着信心，可是我们到了那里不代表什么都不用做，食物端到你的面前你也得端起来吃，对吗？你才不会饿。可是主耶稣要我们拿起来的是什么呢？比较让我们意外是轭。他这边讲说，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而且这个轭是容易的。我感觉有点奇怪，主耶稣的邀请是要给我们安息，那现在为什么又给我们轭呢？还有担子，在我们已经生活那么饱和了，你没看到吗？我们的张力已经都超过我们的头了，为什么还要给我们添斤加两呢？轭是什么？我们其实好多次讲到都提到，那个就是轭，在牛身上拉车的工具。轭重不重啊？应该是重的，它本身是一个沉重的负担。那在旧约里面，轭是用来形容以色列人受到异邦的奴隶跟辖制。在利未记26:13，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会将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使你们不做埃及人的奴仆，我也折断你们所负的轭，叫你们挺身而走。所以这里的轭讲的是一个奴隶跟辖制，这是旧约。然后到了耶稣的时代，轭又变成法利赛人在律法上百般要求，他所带来的压力也是一种轭。所以我们现在有三种轭，对吗？第一个轭是异邦人的辖制，第二个轭是法利赛人的律法，第三个轭是哪个轭？主耶稣的轭。我看你们很安息，搞不好都睡着了三个轭 OK， 三个轭，主耶稣的轭在上面，外邦人的辖制跟律法的束缚，他要我们负起他的轭。那是我们先要怎么样 take， 我们要把它拿起来 take， 然后他才会给我们平安，他才会 give。 我们要先 take， 他才会 give。我们背负什么？他的轭，然后主耶稣才会给我们安息。所以当我们每次承担起这个主耶稣的轭，主耶稣就会给我们安息。可是在我们承担他的轭之前，我们先要放下，我们要放下我们自己生命的重担，我们的过去有多少的残累，我们的肩膀上有多少的忧心等等，我们要先放下，然后我们要交换主耶稣的轭。放下了以后再拿起另外一个轭，你知道这是一个生活重心的大转移耶。 以前我们都在活在我们自己的重担里面，现在我们把它放下了，去拿主耶稣的轭。这是怎样的一种交换呢？而且他要我们每天做这样的交换，放下我们自己的重担，背负主耶稣的轭，放下背负，放下背负。有一天你就忽然发觉，哎，好像自己活在安息里面。可是主耶稣说他的轭是容易的，担子是轻省的。这里的容易跟轻省你要小心去辨认哦。主耶稣没有说你生活里面的一切劳苦重担我都给你免掉了，而是你用主耶稣恩慈的轭来取代。所以主耶稣所说的轭，在其他的圣经啊，翻译成为恩慈 kindness 恩慈，以弗所书这里讲的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所以我们要拿起来的这个轭是恩慈的轭，他要我们承担的是恩慈的轭。当我们承担这个轭的时候，主耶稣就会帮助我们承担我们生活当中各样的重担。我们是跟主耶稣一起哈，你可以看到这个图像里面是一起，不管是上面的人跟下面的牛，我们是跟着他一起负这个轭往前行。可是你们看到大部分的重量是在谁那里？大部分的重量是在谁那里？是在主耶稣那里，跟那个大的牛，对吧？那个比较壮的牛身上，不在我们的身上。然后轻省的意思是量身定做。当我们愿意哈拿起主耶稣他的轭的时候，这个轭是针对我们的能力跟需要量身定做，所以它是我们能够扛得起的，绝对不是你扛不起的。针对你有多高，你有多壮，你有多好力气，完全量身定做。好，第三个动词学，学它的样式。前面是 come 来，还有 take 负，它代表一种我们的生活已经走到尽头了，我们需要突围，所以我们就跑到投奔到主耶稣那里去，然后我们向主耶稣降服。可是现在这第三个命令是学，你知道学习就进入到一个过程，时间上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不断学习主耶稣的样式，让谦卑柔和成为我们生命的姿态，有点像主耶稣他蹲下来为门徒洗脚，像仆人一样去服侍他身边的人。如此学习，你经过一段时间以后，你会越来越认识主耶稣，你会越来越相信他，你就更愿意把你生命当中所有的重担跟他交换，因为你知道你不会上当，你知道他很可靠，你可以接过他的担子，他的轭。所以是放下然后再背起，放下然后再背起。你知道就这么简单，生活开始变得很简单，你知道吧？因为你所有的决定都跟他有关，放下背起，你不再会为你自己的劳苦愁烦，夜不成眠，不需要焦虑，你只要为神国的发展去祷告。所以主耶稣他所应许我们的安息，其实是透过一种新的轭在得着，那就是服侍的轭。在服侍当中，我们学他做怎样的人，又做怎样的事，然后活出主耶稣的生命。下面我想跟你们分享一点我个人的小小见证。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用你的重担跟主耶稣交换他的轭的经验。每个人的重担不一样，我也有重担。我多年来我的重担就是我的亲人，我的父亲母亲。在疫情前哈，创文成立14年了哈，疫情前我都是为创文的服事东奔西跑，我很少在一个地方停留超过一个半月，我一天到晚就是飞来飞去，常常就是往亚洲各地去飞。我自己取笑我那个是为爱漂泊，最想过的就是居家生活，因为我要把神的爱传递到天涯海角，所以我是为爱漂泊。 可是这样的一种生活状态，跟中国人常常讲的父母在，怎么样？不远游，这是相违逆的。面对父母亲哈日渐衰老的身体状况，他开始成为我心中的重担。我最怕的状况，我相信很多在外旅途服事的传道人都怕，就是在你要上台之前忽然接到一个电话，对吧？爸爸不行了，妈妈不行了。然后我也碰到过一次，就是临时要从大陆赶回台湾。所以那一段时间你知道吗？为爱漂泊，我有很多的担忧，很多的心痛。心痛在哪里？因为我们看父母不是天天看，是一个探望到另外一个探望，对吗？然后我就发现这个探望到下个探望之间，父母变了很多，他们身上怎么变出那么多的又病又老的一些状况出来。然后我发现我妈妈失智了，然后我爸爸又急诊住院了。当我第一次发现我妈妈失智，带她去看长庚哈失智科确诊，那一次回到美国，那拖地的忽然当中就悲从中来。有一天我妈妈会不会不记得她有我这个女儿？那是一个很难接受的事实。这是为什么有人把失智当作一个长长哀悼的道别过程 ，a long goodbye。A long grief。 然后有一次我回台探亲，我看到我妈妈坐在那发呆，我就在想，哎，一个失智的人发呆，他脑子里在想什么呢？所以我就问妈，你在想什么？没想到我妈妈回我这样，她说我在想我临终的时候你会在哪里。哦，吓了我一跳。可是你知道我没有办法像一般人说，哦，我那天一定会赶回来的，你不用担心，我一定会在你身边。我没有办法做这样子的应许。千算万算，我们这种服事的人，你很难算到刚刚好。还有一次我回台探亲，我要离开，我妈妈在那个外劳的扶助之下，从楼上下来，我们住十楼哈，楼上下来送我上车。那天下着雨，所以我就回头跟那个外劳跟我妈说，你们不要出来，不要出来了，你们就在这里啊，淋雨我去就好了。所以我就一个人跑上车。可是我一上车回头要挥手的时候，发现我妈妈一下子像孩子一样哭的在雨里面跑过来。其实失智的人就是像孩子，你知道那时候让我离别有多么艰难，要赶飞机。那一次车子启动的时候，我里面带着很多的惆怅，我在跟主耶稣面前祷告说，主啊，这是我的重担啊，我既然为你的神国奔跑，我就求你来保守我所爱的亲人，我可不可以放下这个重担来交换为你服事的恶呢？那一次主耶稣用保罗的话安定了我，就是像什么人就做什么人。当我回到父母家的时候，我就是一个单纯的女儿。当我上车要准备离开了以后，我就回到我服侍的身份，我就必须忠心地完成神的托付。我觉得是这一段话让我能够一次次挥别父母，重新上路去服侍。所以过去十多年，父母跟创文常常成为我心中不知道怎么去拿捏的重担。可是我从来没有想过神会给我机会，我能够亲自为我的母亲送终。我也从来不知道送终在亲人之间它是最后阶段最重要的交流，我没想过，你知道吧。我过去的祷告全都是希望妈妈临走前不要太辛苦，不要太受苦，这是我的祷告，就是祷告好死，我就是为我的父母祷告好死。我对好死的定义就是 easily, gracefully, joyfully, peacefully, 进入他的 presence, 就是我重复的祷告。可是我从来没祷告说神啊，让我能够为我的母亲送终，因为太多的变数我掌握不了，这种事是可遇不可求。可是我虽然这么无知，神还是给了我这个莫大的礼物， 他让我刚好是在一个服事的空档里面，我回台湾陪我母亲做脑瘤的这个照射的治疗，治疗完隔天妈妈就走了。然后我陪到我母亲到最后一刻，我妈妈为什么在失智的时候还担心，她临终的时候我在哪里，是因为我不在她身边，在她身边的是我哥哥。可是那一天我们在急诊，后来有了病房以后，哥哥说我回公司去打个卡，就在那一段时间我妈妈就走了，反而是我这个远在天边的看着她的心跳一刻刻的减慢到停止。那一刻我心中充满了平安，我把那个看为是一个非常宝贵的礼物。妈妈走了以后就是我的父亲，父亲也开始失智了，然后我就很怕我自己在外奔波的时候我爸爸有什么三长两短我赶不回，这是很难下的一个决定，我到底要不要把创文的事工给停下。一边是我爱的父亲倒数计时，对吧，他的生命，另外一边13亿人口啊，神给我的托付，孰轻孰重，很难拿捏。结果谁想到呢？一场疫情把我父亲从原来是来美国3个月，走不了了，一直留到今天，快3年。我才发现，原来我不需要去做那个决定，神已经把我父亲送到我的眼皮底下了。然后因为疫情，大家都知道嘛，所有的事工全部上网，所以我人在家中做，我向全天下去传送我的文字信息跟培训，这是一个超乎所想的安排，可以忠孝两全，想象不了计划不了的，你知道吗？虽然我父亲从94岁到现在96岁，照顾一个96岁失智的老人很多状况，夜中他会起来游走啦，常常摔跤啦，一摔我们就是叫急诊啦，或到医院啦，还复诊啦，或者是床上常常会有一些大小便失禁啊等等的状况，家里面不能没有人，所以我们的生活就被困在一个家中。可是感恩的是，神给了我永浩，我们成为一个团队，然后永浩对我父亲那真的是真正的温柔谦卑，我必须这么讲，主耶稣的样式。你知道老人的意外状况有些是很不堪的，没有哪种意外状况可以让永浩失去他的柔和谦卑，会让我爸爸没有尊严，从来没有过。而且常常是我在做饭，永浩在帮我爸爸洗澡换衣服，我就听到从房间里面传来他们两个的笑声，让我很感动。这是一个恶的交换，失智父亲他现在的状况像一个小弟兄，我们在服侍这位小弟兄，我们就在服侍主耶稣。所以有一次郑牧师打电话来慰问我们啊，我真的很感谢我们有这样一个常常关心我们为我们祷告的牧者。那一次牧师问我，照顾爸爸会不会影响你们的睡眠呢？你平常照顾他要做些什么呢？会不会觉得很艰难辛苦？我感觉非常的温暖，这样的问候。可是我想了一下，艰难辛苦的感觉好像不太有。后来我把这句话拿去问永浩，我说你有没有感觉到艰难辛苦？他也觉得好像还没到那个地步。因为讲艰难辛苦，你好像觉得要咬牙切齿撑下去，对吧？那才叫做艰难辛苦。我们的生活也许忙，也许累，父亲住院的时候我们也会有一些手忙脚乱的一段，可是大部分时间我们没有太多的沉重感，生活中没有失去笑声。很多原因是什么？因为我们心中的坐标是稳固的，主耶稣已经讲得这么简单了，我们只要到他那里去，我们拿起他的轭，学他的样式，用柔和谦卑来面对这无情又无奈的老人失智的这种生活现实。感觉上这个轭跟担子是针对我们的能力， 我们现在的处境量身定做。所以做起来就像主耶稣讲的，容易又轻省，没有一点勉强，有许多的感恩。所以很多原因也是因为整个恶的重量不在我们的身上，大部分是扛在主耶稣的身上。所以创文父亲这两个担子我们现在都在扛，事工没有受到影响。那你们要问我的感受是怎么样的，我必须说创文十四年我过上了十四年从无所有的安息。因为有这样子的安息，因为这个跟过去的旅途的奔波比起来，现在真的是安息啊，前无所有的灵里安稳。所以奔波的那种浮躁都没了，全部沉淀了，而且有更多的时间可以祷告，我才能够写出这本书啊。这是我这两年疫情的时候灵修书啊，灵修书是心情浮躁灵里不安稳的时候没办法写的。这是这两年安息当中所结出来的果子。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了解，我们的神他是一个喜欢邀请人的神，然后他的邀请是非常的丰富，他不断不断的在送出邀请。你接受到了吗？这经文中有很多处都记载，这里说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神邀请我们坐下高谈阔论，一起来讨论。讨论什么？讨论我们的罪，讨论怎么样被他洗白，好像一切都很好商量。然后以赛亚书，你们一切干渴的都当就近水来，没有银钱的也可以来，你们都来买了吃，不用银钱，不用价值，也来买酒跟奶。你们为何花钱买那不足为食物的，用劳碌得来的买那不使人满足的呢？你们要留意听我的话，就能吃那美物，得享肥甘，心中喜乐。你们当就近我来，侧耳听，就必得活。我们必与你立永约，就是应许大卫那可靠的恩典。充满了邀请，你来呀，来吃，来喝，没钱你也可以来。然后你只要来干嘛？听我的话就好啊，去聆听我的话，你就可以知道你的生命要怎样可以活下去。然后他还邀请我们来跟他立约，就是应许大卫的那个可靠的恩典。为什么要这样？因为他爱我们。王又打发别的仆人说，你们告诉那被招的人，我的宴席已经预备好了，牛跟肥畜已经宰了，各样都齐备，请你们来复习。神的心意常常是摆宴席，只等我们去复习。神一直在等候我们去赴约，我们是他天地之间最期盼的人。然后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就要你们得人如得鱼。那这个呢，他邀请我们跟他一起加入神国，同谋大事，跟他一起同工，一起服侍。最后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当你生命当中感觉到饥渴的时候，永远你都可以到主耶稣那里去。你不是没有人可以投靠，你不是天地之间的孤儿，永远有一位主希望你到他那里去。所以我们的神他是一个常常发出邀请的神，他打开大门，他敞开膀臂，把所有劳苦担重担的人都指向一张摆满宴席的桌子。而且他的邀请也不只是一场的宴席，更是一个丰盛的生命，一个进入他神国的邀请。他让我们住在其中，享受他跟我们之间的关系，让我们参与他神国的计划，我们一起跟他共谋如何推展神国。所以谁愿意接受邀请呢？心中有渴望的人。这个邀请是针对每一个人，不是每个人心中都有渴望，是有劳苦担重担的人，你愿意到主耶稣那里去，你就可以进入神国，得享安息。他不会给你一套行为规定，说你先做到，你才会有安息。他已经给了我 他的全部，我们是不是也能够用全部来回应他呢？我们一起祷告。也请敬拜团的上来哈。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你能够讲出如此让我们感觉贴心的话。神，你知道，你知道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处境，你知道我们的重担。有些人的重担已经扛了很久了，没人可说。有些人的重担是说了也没有人分担。可是神，我们今天到你的面前来，你说的我们可以得安息。神，我们相信你，这是一个好宝贵的关系的邀请。当没有人在乎，没有人关心的时候，你在乎我们，你关心我们。神，我们就求你，你帮助我们到你的面前来，让我们在生活不管向左或向右都看到你的邀请。其实当我们走入这个教会，我们已经接受了你的邀请。当我们坐下来听你讲的这一段话语，我们也听到了你的邀请。神啊，今天我们知道，我们只要简单的说愿意，你就会让我们得安息。神，我们谢谢你。可是你也告诉我们要怎么样得，我们需要到你面前来，我们需要放下我们的重担，我们需要拿起你的轭，我们需要学习你的样式。主耶稣，我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学习你温柔温和谦卑的样式。你帮助我们这个教会里，我们大家长得都不一样，可是人家走进来的时候就感觉我们是一个温和谦卑的教会。神，我感谢你让我们教会里，从牧者到我们的兄弟姐妹当中，已经很多云彩的见证人，他们用他们生命温和谦卑的姿态在喂养着我们。谢谢你神啊，给我们这样多的典范让我们去学习。神，求你帮助我们，我们不需要向世人剑拔弩张我们才能够得安息，我们不需要打败谁，我们不需要反击谁，我们只要到你的面前去，我们就可以得安息。神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愿意站起来到你的面前去。所以今天我想把握这个机会来问下面的，我不知道你们谁心中有重担，我有，我也跟你们分享了。那你呢？你的重担是什么？你愿意带着你的重担到主耶稣那里去吗？如果你愿意，就请你把你的手举起来。你愿意把你的重担交到神的面前去，就把你的手举起来，就这么简单。你不需要先做到多么好，你不需要先懂什么，你只需要把你的手举起来到神面前去啊！谢谢，举起的就放下，其他还没有举起的你还有机会。这是一个对天地之间的宣告。主耶稣，当然你不举神也看得到，可是我们愿意宣告，因为这是表示我们愿意到你的面前去。神啊，你看到举起来的人，那我再问一次，有谁愿意到主耶稣面前得安息，就把你的手举起来。感谢主，感谢主，好，感谢主。神，我相信你的圣灵就在我们当中，你在我们当中运行，让我们今天从灵里面到外面，我们都是柔和谦卑，让我们愿意像仆人一样的彼此相待。因为我们心中有爱，所以我们温柔相对。神，帮助我们这个教会能够活出你的见证，活出你的样式，让走进来的人还没听到，心中就已经感觉被沉淀了。因为他知道这里面有神，我们的后面有神。谢谢主。神啊，就求你大大的赐福这个教会，赐福我们每一位。当我们今天站起来回家，让我们带着这个安息回去。不管神给我们接触，亲人也好，朋友也好，谁跟我们接触，都可以感觉到我们生命当中那个深层的安息。 世人夺不走的平安，让我们能够把这个安息也能够转送给别人，我们能够赐福祝福我们所遇见的每一个人。我们谢谢你，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